嚟到十二点，弟兄姊妹唔晚，系啊。好，今日咧就系、是、以斯拉记嘅最后一讲。咁未讲之先嘅时候咧，我哋有少少温故知新先。cut 咗系啦。咁咧就以斯拉记咧，我系用四次嘅去讲述嘅。如果大家有印象嘅时候，第一讲咧系讲以斯拉记第一章，上帝嘅应许不变。70年后，以色列人喺里面嘅时候回归重建圣殿，所以以斯拉记第一章系一个神迹嘅开始。第二讲嘅系以斯拉记第四章攻击，面对上帝嘅应许，但系唔代表我哋一帆风顺。我哋仍然会面对好多嘅难处，所以佢哋重建圣殿嘅里面，第四章就讲到有攻击，而呢个攻击喺里面嘅时候，佢哋亦都要停止重建圣殿一段嘅时间。去到第三讲嘅时候咧，系以斯拉记嘅第七章，以斯拉系喺第七章先出现嘅，以斯拉记总共有十章，即系话得四章先记载以斯拉呢个嘅人物。第七章嘅里面就去让我哋认识以斯拉喺里面嘅时候，佢立志去遵行研读上帝嘅说话。咁喺七月嘅时候讲过啦。今日咧就系、是、最后一讲，就系、是、讲以斯拉记嘅第九章认罪。第七章以斯拉回归，第八章就讲述喺里面嘅时候，以斯拉喺里面佢带领翻嚟嘅。即係名單嚇，咁而喺第九章嘅裏面嘅時候咧，就講到以斯拉喺裏面嘅時候咧，係整個嘅禱告。好，我哋睇一睇喺以斯拉記第九章一至十五節。以斯拉記九章一至十五節嘅裏面係一個以斯拉嘅祈禱。呢、這個祈禱嘅裏面嘅時候咧，其實有事由嘅，即係有因由嘅。在九章一至二節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件，在我们刚才读经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提到就是在第一次回归里面的犹太人在里面的时候呢，娶了当地的女子，外邦女子，而这个娶当地外邦的女子不是百姓，是包埋有领袖，领袖同埋百姓喺里面嘅时候都有娶外邦嘅女子，而喺里面嘅时候，第二节嘅时候，喺里面嘅时候，领袖就走嚟同以斯拉去讲述啲人嘅事件。第三至第五节咧喺里面嘅时候就讲到以斯拉嘅反应，佢一听到呢件事嘅时候咧，佢嘅反应，佢嘅表现，而去到第六至到第十五节咧就系以斯拉嘅祈祷嚟嘅。祈祷嘅里面嘅时候，六至十节系讲认罪，十一至十二节系述说翻佢哋祖先里面嘅历史，一直以嚟以色列民都冇去遵行耶和华嘅诫命、律例同埋典章。十三至到第十五节，以斯拉再重复提到愚民呢一度讲到咧就系上帝嘅恩典。纵然他们在里面的时候没有遵行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以致他们亡国被掳，但是上帝仍然有恩典。所以今天在里面的时候，今天跟大家去看的就是以斯拉记第九章的一至到第十节。第二节的里面讲是在里面的时候发生了事件，发生的事件是什么呢？在里面的时候呢，记载到就是当时领袖回归的领袖和以色列民娶外邦的女子行耶和华可憎恶的事。以斯拉没讲到可憎恶的事是什么，但如果我们知道的时候，其实在生命记第十八章九至十二节的时候，在里面的时候讲到可憎恶的事。这个可憎恶的事在里面的时候呢，听我去读出。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 凡行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者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所以行可憎恶的事，其实当以斯拉讲的时候，其实百姓是指什么事？因为这个在里面的时候是他们历史的里面，他知道上帝憎恶的是什么？敬拜外邦的假神，在里面的时候力即是通灵，或者有一些的在里面的时候讲邪灵的东西，在里面是上帝所憎恶。同样在里面的时候敬拜外邦的假神，在里面的时候离不开的就是道德的败坏。外邦的假神他们献祭不是献牛羊，他们是献自己的儿女。敬拜外邦的假神很多时在里面的时候跟淫乱有关，所以在圣殿的里面的时候有很多苟合淫乱的事情发生。所以耶和华所憎恶的事在里面的时候是敬拜外邦的假神，从而带来道德上的问题，加上在里面的时候是跟一些邪灵有关的事情。这里在生命记的里面是很清楚讲到，而以色列民都是知道。当我们去认识了行可憎恶之事的时候，第二样东西我们要认识的呢是娶外邦的女子。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禁止娶外邦的女子呢？禁止娶外邦的女子不是一种的性别的歧视，禁止娶外邦的女子是指到他们不认同耶和华信仰，他们在里面的时候不接受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圣经里面的时候给我们看得见，其实在旧约的里面都有记载外邦的女子。如果在列王记，不是在历代志上一至九章的时候，这九章的里面是记载家谱的，有十二支派的家谱，但在这个家谱的里面都有外邦的女子。换句话说明，其实上帝不是排挤外邦的女子，亦都唔系歧视。外邦嘅女子喺里面嘅时候，佢哋愿意嘅去接受耶和华，成为佢嘅倚靠，归顺耶和华嘅时候，佢哋都可以成为上帝嘅选民。所以列王喺历代志上一至九章嘅里面有外邦女子嘅名字。我哋亦都睇得见喺旧约嘅里面嘅时候，有啲好重要嘅人物都娶外邦嘅女子。好明显嘅喺创世纪嘅里面，亚伯拉罕娶夏甲，夏甲是埃及的女子。摩西在里面的时候都娶古实的女子。圣经没有指责，圣经没有指责。去到路德记的时候，波亚斯娶摩押的女子，而摩押在里面的时候女子路德成为什么？大卫的祖先。再严格啲嚟讲，耶稣基督系从大卫嘅后裔而出。嗱，呢啲嘅历史里面俾我哋睇得见嘅时候，外邦嘅女子，当你愿意去接受耶和华，成为佢哋嘅倚靠，接受耶和华系独一嘅真神，佢哋系可以成为上帝嘅选民。嗱，相反，受外邦女子影响而行耶和华所憎恶嘅事，是哪一个的人物呢？如果大家在里面的时候记得的话，是所罗门。所罗门有妻妾一千，而在里面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所罗门深得耶和华的喜爱，他求智慧，以至在里面的时候耶和华喜悦他，多次的向他显现赐给他智慧，在里面的时候是后无来者。但是当他晚年的时候，因为他娶外邦的女子，妻妾有一千，而慢慢的时候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敬拜外邦女子的神，以至在里面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你的国运去到你为止，在你的后代的里面以色列国分为南北。嗱，呢一个嘅影响俾我哋睇得见，外邦嘅女子喺里面嘅时候，如果佢哋唔去敬拜耶和华嘅时候， 是确实会受影响，连所罗门王都受外邦女子的影响，而在这里的时候晚年去敬拜偶像。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得见，其实外邦的女子在这里的时候重要的是要让她能够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好，认识了这两个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再看就是以斯拉记九章三至五节。以斯拉记九章三至五节的时候给我们看得见，当以斯拉在这里的时候一回到耶路撒冷，认识的时间时序先。以斯拉是正月回开始的时候回耶路撒冷，他大概回耶路撒冷由他巴比伦回耶路撒冷是要四个月步行，所以他是五月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而这件事发生是九月。所以在以斯拉记第九章的里面的时候第三节讲到，我一听见这事就知道以斯拉就撕裂我的衣服和外袍，拔掉头上的头发和胡须，惊惧地坐着。所有因着以色列神针对被掳归回的不忠，对他们所说的话而战惊的人，都聚集到我这里来。我惊恐地坐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在禁食中起来，穿着撕裂的了的衣服和外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张开双手。以斯拉在里面的时候，当他一听到这件事，他在里面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呢？他的表现在里面的时候，他撕裂自己的衣服。其实不是以斯拉犯错，不是以斯拉犯错，是之前回归的民族犯错。但是以斯拉的表现是撕裂衣服，剪自己的头发和胡须，禁食，双膝跪下。这个是外在的表现。撕裂衣服在里面的时候是犹太人里面至亲的人离世才会有这种的表现，是至亲。可见到以斯拉他是这一班的回归的百姓，在里面的时候当他们犯错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很深切很难过的表现。所以在约伯记的里面，约伯一夜之间所有的儿女突然的时候离世的时候，以约伯就是撕裂衣服极其难过。这个在里面的时候看到以斯拉见到他自己的民族在里面的时候犯罪，他的表现这个是外在的表现。但我们看得见的他内心的里面，他向上帝祷告，他是惊恐战惊，是惊惧，这一种是极之难过羞愧去到上帝的面前。不是以斯拉犯错，但是他对罪那种的表现。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对罪的反应是怎样呢？今天我们看罪的时候，会不会有时我们会觉得在里面的时候将罪合理化了呢？我们会不会当一些罪在里面的时候，哎，不紧要啦，个个都是这样的啦，有什么所谓啊？我们经常犯的时候，会不会有时我们都会麻木了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在里面的时候去检视我们自己。我们去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说认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深切的痛悔和悔改呢？我们可以去上帝面前祈祷的，但我们每次祈祷之后的时候，在里面的时候，会不会我们都是照样的重犯呢？好像保罗所讲到在罗马书的里面，我们在里面的时候不断认罪，我们又不断犯罪呢？保罗说在里面讲到断乎不可，断乎不可。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我哋向上帝认罪，我哋有冇一个相应悔罪嘅行动去表明出嚟呢？喺旧约圣经嘅里面，同样都记载两个嘅皇帝，大家都好熟悉嘅，一个系扫罗，一个系大卫。如果大家认识呢两个皇帝嘅生平嘅时候，你发觉大卫犯嘅罪是比扫罗重而且大。扫罗犯的罪是什么呢？他私自献祭。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的时候，在耶和华的吩咐的里面，亚玛力人里面的时候，你要灭尽亚玛力人，还有不可以留下所有的东西。但是扫罗在里面的时候，他违抗上帝的命令，他留下上好的牛羊牲畜。以致在里面的时候，撒母耳在里面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他听到有牛羊声。留意如果大家去看经文的时候，扫罗他怎么说？他说我留下这些上好的牛羊是拿来献祭。撒母耳跟他说住口吧。跟住在里面的时候，扫罗认罪。但扫罗的认罪是怎样认罪呢？我因这百姓犯罪了。他不是因为上帝，他认罪的里面，他仍然的在里面的时候推卸自己的责任。但同样都是透过先知，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大卫犯错杀了乌利亚，强占人家的妻子，犯奸淫。第十二章嘅里面嘅时候，先知拿单喺里面嘅时候同大卫讲嘅时候，大卫第一句嘅说话系啲乜嘢？我得罪上帝，我得罪上帝。而喺大卫嘅人生嘅里面，因为呢一件嘅事件，大卫直到死嘅时候，佢冇再犯啊！佢冇再犯。可能你话你点知系冇再犯啊？列王纪上第一章一至四节，当大卫年纪老迈嘅时候，冚被唔够暖，年纪大嘅时候身体虚弱啊嘛，所以有时冚被嘅时候咧，你冚极都喎，以前冇，可能咧喺里面嘅时候冇，而家有电毡啦吓吓，我唔知道有冇暖水袋啦。神仆喺里面嘅时候建议大卫乜嘢咧？咁佢话。不如找一个处女阿比撒陪皇帝睡啦，所以二人一起睡的时候暖很多的，陪他一起睡的时候等他能够暖。阿比撒是一个极之美貌的处女，但很奇怪，经文里面记载的时候，当神仆在里面的时候找阿比撒陪大卫在里面的时候，等他能够睡得好一点，身体暖一点。但是 在列代记上一章第四节的时候怎么去记载？在里面的时候大卫没有亲近过阿比撒，他陪他睡，但他没有亲近。说明一件事，在大卫的心的里面，他知道他昔日所犯的错，他深切的痛悔。去到年老在里面的时候，他都没有再去在里面的时候，在应该在里面的时候，他可以的，其实他是皇帝，但是他没有。这个是大卫在他自己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向上帝去承认自己错一种的在里面的时候那个的表现。两个都是同样犯错，大卫犯的罪是更加大，但是在里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大卫纵然犯错，但是他能够对罪有一个的痛悔。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 我哋都会犯错。但系问题喺犯错嘅里面，我哋有冇对我哋所犯嘅错有深切嘅痛悔，愿意喺里面嘅时候去悔罪呢？冇事，有个老人家喺张凳嗰度跌咗落地，吓咁啊！好，冇事，好，冇事，我哋继续。第二样嘢喺呢面嘅时候，同大家去思想喺呢一个嘅以斯拉嘅土民嘅里面，第二样嘢要认识嘅就系群体同个人嘅重要性。呢一个喺呢面嘅时候系好重要。在这个土文里面带出的真理，经文里面讲到，在第六节的时候，以斯拉祷告说：我的神啊，我感觉羞耻惭愧，不敢向我的神你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多至灭顶，我们的罪过滔天，从我们列祖的日子直到今日，我们罪恶甚重，由于我们的罪孽，我们和我们的王以及祭司都被交在各地的列王手中，被刀杀，被抢掠，被掳掠，被抢夺，丢脸蒙羞，就像今日的光景一样。当我们看到以斯拉这个祷告的时候，不是以斯拉犯错，他回了耶路撒冷大概四个月左右，但是在土民的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个体和整体的重要性是不可以分割。个体和整体在里面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是唯一体。我们是一个的群体。在旧约的里面很明显一个的事件告诉我们，当以色列民要进迦南的时候，约书亚记里面记载，之前的时候他们去攻打耶利哥，如果看过约书亚记应该知道，攻打耶利哥他们遵行上帝的吩咐，不费一兵一卒，绕城七次，七日之后耶利哥城自己的倒塌。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去到约书亚记第七章，亚干一人犯罪，一人犯罪贪恋艾城里面的衣服，告诉我们事件是什么。以色列民整个的民族打败仗，败走艾城。亚干一人犯罪是牵连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在和艾城战争的里面是整个民族打败。第一节我们看不看到个体和整体那个的关联性啊？没得独善其身的，没得独善其身。在新约的里面的时候，保罗更加讲到，在临前十二章二十六节，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得荣耀。这个道理我想今天在我们的里面都是一样。一个家庭的里面有一位成员有病入院，在里面的时候是整个家庭承担的，整个家庭是受牵连的。纵然入院治疗的是一个人，但是整个家庭在里面的时候是同时的面对。相反，当家庭的里面有喜庆的事、开心的事，无论是嫁娶啦、毕业啦，或者好值得高兴的事，是整个家庭一起开心的。这个就是个体和整体那种的关联性。 所以是没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是不会有。当我自己去看回整体和个体的重要性的时候，我预备这篇讲章，我就想回起葵芳堂的历史。迎风而立在1996年至2000年那四年，在葵芳堂的历史里面称为寒冬期，因为那里发生了在里面的时候一些人事的问题。如果你是不是在那段日子出现在葵芳堂出现的时候，那你不需要知道。迎风而立里面讲到人事的变动，那四年我是1996年6月我离开了葵芳堂。我没有想过离开了之后的时候那四年葵芳堂经历的是寒冬期。当我2000年回来的时候，2000年至可以这么说2010是一个的重整期，未去到2010的，应该是2004到了。但我又经历过在葵芳堂的里面第二个的寒冬期，大概应该是2010年年尾至到2014年。这个是葵芳堂第二个的寒冬期。第一个寒冬期，如果你睇翻迎风而立嘅时候，教会嘅聚会嘅人数系跌到最低。第二个寒冬期嘅时候，未有记载。第二个寒冬期嘅时候，同样如果有出席喺教会嘅聚会嘅里面，你都会感受到嗰阵时崇拜嘅人数都系最低。我想讲的在里面的时候是个体和整体那种的关联性。是有影响。有弟兄姊妹问我，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过他只是在里面的时候很大的感受，就是回到来教会不开心，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气氛，那个感觉不开心。我亦都见到弟兄姊妹离开葵芳堂的时候流着眼泪离开。个体和整体是分割不到，彼此的是牵连。这个是今年是2024年，其实又过了十年。所以在葵芳德家的里面，不要轻看你自己，亦都要很谨慎自己，因为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是会影响整个的群体，可以是负面的影响，同样亦都可以是正面的影响。意思在这个祷告的里面不是他犯错，但是他知道大家是一个的整体， 首先认罪的是以斯拉，是领袖，而他这个的认罪的时候很重要，带来了以斯拉记第十章。第九章整章是以斯拉的祈祷，去到第十章的里面，经文告诉我们，因着以斯拉的祷告，百姓看见自身所犯的罪，一同痛哭认罪。以斯拉没有独善其身，一般的做法，犯错的人做法是怎样？滴他出来就行了，找人去调查谁娶了外邦女子的，无论是首领的，无论是百姓的，全部在里面的时候呢，找他出来就行了，找他出来的时候跟着再处理，那就搞定了，很正路嘛，我们都是这样做嘛。但圣经告诉我们，听不是以斯拉不是这样做，以斯拉是带头认罪，在认罪的里面的时候，因着以斯拉的祷告，在第十章里面讲到的时候，百姓在里面的时候，因着以斯拉的祈祷，看到他自身的罪。人要知道自己犯的错，不是对方告诉你听你犯什么错，人要真的深切知道自己犯的错，是要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告诉他听，由圣灵亲自的告诉他听。今天如果我告诉你听你做错了什么，你可能会觉得我不认同，你觉得而已。圣灵在人的心里面的时候，他会感动他们为自己所做的错去认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百姓去看见以斯拉那种的认罪，在里面的时候去看见自己所犯的罪，一同痛哭的认罪。在十章九节的时候，这件事发生在九月，在九月二十日众民认罪，去到十月的初一日查办这事。而经文告诉我们，以斯拉的结束是十章十七至四十四节，正月初一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记录犯罪者的名单。以斯拉的十章是记录犯罪者的名单，他们勇于的承认自己的错，而且在里面的时候记录他的名单。其实这幅是一幅很美的图画，也都很难在里面的时候记录犯罪者的名单，这个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在《以斯拉记》九章整个的祷文的里面，我们在里面的时候，葵芳家我们一同学习，有弟兄姊妹犯错，我们是一切的在里面的时候去承担。这个是《以斯拉记》第九章话俾我哋听。下个礼拜系葵芳堂提早咗一个礼拜嘅堂庆，一般嚟讲系应该系八月嘅第三个星期，但系今年嘅堂庆系褪早咗一个礼拜，所以系喺十一号下个礼拜日系四十九周年嘅堂庆，嚟紧嘅五十周年。我看到这里在不同的年份的里面，上帝在里面的时候带你们回来葵芳堂。每一个在葵芳堂的里面是上帝亲自带回来，是上帝亲自带回来。 葵芳堂49周年嚟緊50，究竟葵芳堂前面要走嘅路係點？我盼望透過以斯拉記九章以斯拉嘅禱告，讓我哋學習兩個重點，只係兩個嘅重點。第一個，每一個肢體喺裏面嘅時候，要對罪有一種嘅敏鋭性。犯罪之後嘅時候，要深切嘅痛悔，唔好喺罪嗰度重重複複、重重複複嘅犯錯，唔好耗盡你自己嘅生命喺呢啲犯錯嘅事上面。第二樣嘢要明白整體同埋個體嘅重要性，冇一個人可以獨善其身。上帝體是一個的整體，所以罰的時候是一齊罰。當然獎的時候，榮耀的事是一齊的高興。我們透過以斯拉記九章，亦都是最後一講，在裡面的時候作為連續四講的結束，我們一起同心禱告。天父，我們在你面前，我們知道你是監察人心腸肺腑的上帝。我們每一個來到你的面前的時候，我們都要承認我們的虧欠，我们的犯错。如果我们有得罪人，有羞辱你自己的名字，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涂抹我们。葵芳家是一个的整体，在你的面前，求你继续的带领葵芳堂，求你继续在弟兄姊妹心里面工作，让葵芳堂能够在里面成为合你心意的教会，荣耀你的名，又帮助我们肢体之间，我们彼此的守望，我们彼此的扶持，因为我们是一个的整体。预立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